弟兄姊妹，各位听友早安，我们来灵修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主要讲到五旬节圣灵降临，还有呢彼得在五旬节的讲道，以及新约教会的诞生。路加以非常戏剧性的手法描绘五旬节那一天所发生的事。门徒呢讲方言，向世界各地前来聚集的犹太人宣告耶稣基督是主，以及他的福音。神介入的壮举为使徒的见证拉开了序幕。这样的事情啊，我们在后边没有再见到过，但是这独特的一天就成为历史历代教会侍奉的根基，也成为我们理解福音信息的核心。我们今天也仍然要靠着圣灵的大能来住在基督里，使神的应许全然实现，并能够继续以圣灵的大能来去拓展神的国度。所以每一个教会都必须从五旬节的故事来找到他们的位置，也必须得为着五旬节圣灵的降临而庆祝和欢欣。五旬节是什么日子呢？五旬节是第五十天的意思，也就是指逾越节晚餐之后的第五十天。这特别的日子有双重的意义，它首先是丰收节，用初熟的麦子做成饼，首先献给神，代表初熟的果子。基督徒宣教的初熟果子在这一天格外有意义。第二，五旬节也是纪念上帝在西乃山颁布十诫给摩西，但是在非常短的时间，百姓就违反了律法，使3000个人丧命。但是当神赐下圣灵，有3000个人当即得救，所以这两方面的对照啊，就使得五旬节的意义格外的凸显。上帝用这样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我们不是靠遵行律法得到他给我们的拯救的恩典，乃是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运行，让我们能够真实的经历到他大能的作为。当时门徒在哪里聚集呢？有人说是马可楼，但是呢，我们仔细读五旬节的时候，就发现更像是圣殿，因为有那么多的人在聚集。而这120位门徒聚集在圣殿的某个门廊下，在宏伟的殿宇之内，他们的超常的举动也吸引了大家的注目。所以我们要特别来回味一下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经验。这样的经验大家想一下啊，首先呢是有大风出现，这样的风啊在靠近海的地方特别能感受到。大家想一下，说当主耶稣跟尼哥底母来讲圣灵的作为啊，就像风。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啊，以西结说圣灵就像风一样吹到平原的骸骨上，结果呢骸骨就变成了军队。因此当大风出现的时候啊，就特别来象征着圣灵大能的作为要彰显。同时呢，我们也特别看见如火的舌头显现出来，分别落在他们个人身上。火的舌头就是我们特别想到啊，圣灵如火一般的同在，也让我们想到在旧约的时候火柱所象征着上帝的同在，也特别让我们看见上帝在荆棘火焰中像摩西那样的显现。同时我们也特别看到有来自 天下各国的人，特别讲起了别人能懂的那样的语言，来诉说赞美上帝的大作为。路加就特别的把被掳到各国的以色列百姓啊，让他们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回归，来表示啊，一个新的国度诞生了。这一个国度不再是属肉体的以色列国，乃是圣灵更新中的属灵的新的以色列国，是新约的教会。他们呢，敬畏神和赞美神。而圣灵在这里就特别显明，当他感动人的时候，他们就开口说出让别人能懂的话，让周围的人能懂的话，然后呢，来讲说神的大作为。所以在这里这个事情的核心是什么呢？当然不是风，不是火，甚至也不是方言，而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神明确的显明在他们里面完全掌管他们。弟兄姊妹，我们还记得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六节说，我们所信的是一位上帝，就是众人的父，但是这一位神呢，却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借着天父上帝，我们知道他超乎众人之上，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他冠乎众人之中，但是借着五旬节，我们知道这一位上帝也住在众人之内。所以他核心的意义就在此，如果上帝充满一个人，完全掌管他，他会做什么呢？我们很多时候并没有让神完全掌管我们，我们坦然无惧地活在我们自己里面，尽管常常患得患失，但是五旬节真正的意义就是我们与神的第三位格相遇。当我们与他相遇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所应许的是真实的，你们不要忧愁，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要常与你们同在，你们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门徒起初并不懂耶稣在讲什么，但是当圣灵真的来拥有了他们，他们被圣灵充满之后，请记住，他们的记号不是说方言，乃是心中满意着对神的赞美，然后向神情不自禁地诉说出来，他们由衷地向神来表达对神的称颂和赞美，因为他们经历了神的大作为，他们张开口来称颂神，开始来讲说神。所以当他们讲说的时候，也让周围的人来听见神的大作为，他们就把福音传给全世界周围的人听，所以他们有激励来传讲福音，圣灵大大的来激励他们，让他们没有办法来闭上口。为什么？因为有事情发生了，这一个事情就是上帝真的如此在基督里悦纳每一个失丧的人。今天就是一个悦纳的时代，今天就是上帝特别来掌管人，来怜悯人的时机。大家想一下，假如120个人发出很大的声音，那周围有很多的人啊都跑来看，他们呢就看到他们是如此奇特的一群人，忙着用加利利的口音讲说他们能懂的本国的话，这让他们感到非常吃惊。所以啊，在这里我们看见方言至少非常标准的就是，不是讲一种别人都不懂的话，而是讲别人能懂的话。而这一批加利利人，他们作为渔夫并没有能力来讲说外语，但是此时此刻 超自然的能力掌管了他们，使他们能够来在一个自然的世界中发出超自然的作为。但是呢，总有人说他们啊，无非是新酒灌满了，他们喝醉了。这正是唯物主义者所惯用的伎俩，他们呢总是会用自然物质现象来去掩盖超自然的作为。但是我们从来没见过一个喝醉酒的人流利地说起他从来没有学过的外国话。那因此呢，这个时候就有了非常重要的第一场新约的最棒的讲道，就是彼得起来传讲圣道。这实在是一篇惊天动地的讲道。彼得呢，一开始用愉悦幽默的口吻来提到说呀，现在才早上九点啊，没有人在这个时候喝醉。但是呢，他们跟这个喝酒啊有一个相像的地方，就是啊，他们真的是被上帝的灵浇灌了。所以啊，约珥所预言的那个大时代耶和华的日子来临了。这实在是彼得在圣灵感动下卓有会识的来让我们看见这是一个新时代的降临。彼得的宣讲宣告圣灵赐下为末后的日子，主的日子临近，神的应许实现的征兆。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些现象表明了耶稣被神证明是无罪的，因此被钉十字架的耶稣现在坐在神的旁边，以主和基督的身份将神救恩的福分传给人。圣经的经文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呢，从约珥书第三章，从约珥书的这个第二章，就是他在原文中是三章，然后在我们的中文是第二章，还有呢诗篇第十六篇，诗篇的132篇，还有诗篇的110篇，都显明了耶稣的身份。我们必须观察神所成就和圣经所说的。彼得的大力的宣讲啊，就强调上帝透过基督工作，上帝将圣灵浇灌下来，透过耶稣行的神迹，然后使他复活，高举他，借此显明耶稣是基督。当我们思想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不想起耶稣，缺少了神的作为，耶稣也无法成为耶稣。所以我们看见上帝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借着上帝为耶稣的见证，就显明上帝借着耶稣拓展神国。所以上帝透过耶稣的工作如何居于基督教信息的核心。耶稣复活的意义啊，远远大过死后还有生命。他的复活是自己生命与使命的明证，显明了耶稣活着并且掌权，也显出了耶稣独一无二的身份。他以独一无二的方式与神同享其宝贵的同在与荣耀。耶稣的死亡啊，引向他的得胜与统治。他的复活的事实也转化了使徒，使他们有羞怯变勇敢，并能与他人分享耶稣。所以彼得还指出，拒绝神独一的使者耶稣，正导致他们受更重的审判。福音呢，也预备了赦免和圣灵。然后当他们来愿意回应的时候，上帝就会使他们来领受上帝奇妙的恩典。因此我们看见这大力的宣讲就表明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而这样的新的时代就使得圣灵在信徒内住的工作中特别显明出来，使他们能够来真实的被神触摸，也能够每一个人都成为福音的使者。因此我们就看见这一个事件成了一个群体事件和国度事件。他们当天就有3000人受洗，他们呢有几个重要的特点。第一，强烈的遵守上帝的道，他们领受并遵行，并不只是听听。第二，他们在物质上有帮补，并因着别人的需要而卖掉自己的田产家业，照顾人，彼此强烈相爱。 第三，他们来敬拜合一掰饼，也能够存着欢喜诚实的心，常常在爱中有交接团契。第四，他们祈祷依靠圣灵的大能，因此当他们活出这种荣美的合一见证的时候，上帝就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因此在这里并不是我们所设想的所谓共产主义那种从外而内的运动，而是呢圣灵由内而外的感化。借着圣灵的感化，这一个群体就显出了圣灵大能的明证。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使徒行传第二章让我们看见被圣灵触摸的人，他们是何等喜乐，并抖出自我，在神的国度中一起彼此相爱，领受遵守神的道，并能够敬拜合一和依靠圣灵大能。愿你也更新我们的教会，使我们一起靠你得胜。祷告奉耶稣救圣名，阿们。